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现在诗班越来越活泼了。我还是不是很自在，但是我贡献我的鼓掌。我没有太多肢体的语言，那我的师母可能不一样了，她动作超大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个人个性不一样，我们表达方式不一样，但我们心智心愿都是相同的。特别在这样的秋天的季节，感谢是非常正常的，感谢也是天经地义的。你看到了秋天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，只要在北半球，南半球是相反过来，北半球都一样，都有感恩的季节，更何况我们基督徒。你想在我们中国，我们有中秋节，中秋节基本上也是一种丰年的感恩。你看还有很多的像少数民族的丰年祭，没有例外，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到了秋天都有感恩。理由很简单，春天神赏赐雨水，夏天有成长，秋天有收获，以至于冬天我们不会饿死，这在全世界都相同。我们做个基督徒如果不走了感恩，那就更加奇怪了，不是吗？全世界即使不认识真实的人都知道感恩，那我们那更有太多的理由，有千万的理由可以到神面前感恩。所以让我这样问，一个基督徒若不懂得感恩，能当基督徒吗？不能。只有一个人不能。其他人能吗？能不能呢？当然不能。如果你心里也这样同意说不能，那既然不能，那你要怎么样呢？那就感恩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懂得感恩，是绝无可能当好基督徒。不要说我们生活上的供应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气息来自于上帝，新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，能神所赏赐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懂得感恩，我说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基督徒。所以感恩是重要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感恩的功课，因为感恩节就接近了。不懂得感谢的人不能当基督徒，或者可以这样说，不懂得感谢的人不能当好基督徒，那是必然的。那个不要再把标准稍微提高一点，不懂得感恩的人能当好执事吗？那更别说了。那不懂感恩的人能当好长老吗？那更不用说了。不懂感恩的人能当好牧师吗？这根本不是问题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感恩。我们想从诗篇第100篇，很典型的很出名的有名的一首诗歌，是感谢诗，标题都称是称谢诗。我们从这段经文来思想。而圣经里面称谢感谢的诗篇很多的，这一篇是其中出名的一首，但是不是唯一的。感谢到处都是。我们先来思想这段经文，经文既然不是很长，我想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诵读，存了感谢的心，也存了敬畏的心，然后边读边思想，我们真的是从心中向神发出我们的感谢跟赞美吗？我们从第一节，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当我们诵读这些圣经经文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因为你配得我们的尊崇，你配得我们的感恩。我们今天所有的生命气息、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，所以我们到你面前，我们除了感谢还是感谢，我们除了赞美还是赞美。愿你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所献上的心思意念，我们口中的言语都蒙你自己的悦纳。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到你面前，但是恳求你再次开启我们的心，将我们的感谢的心一天比一天更多的加增。 叫我们在你面前的颂赞一天比一天更讨你的欢喜。我们深信今天这样聚会是你所喜悦的，无论我们是光景到你面前来，我们存着感谢的心，存着敬拜赞美的心，你无不悦纳。愿你祝福你的百姓，叫我们今天心思意念全人全教会再次被你来得着。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，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欢喜快乐。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，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如果你稍微读一下圣经，不用太认真的读，你可以发觉说，圣经里面从旧约开始到新约，督促人要向他的心来感谢赞美的经文不计其数。我这样讲应该是对吧？如果你摇头，表示你圣经读的不够多。你随便读读圣经太多了，诗篇那更没有例外的，从旧约创世纪开始，很多地方督促人要感谢，要来敬拜他，要来尊崇他，那是当然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这首诗篇更是如此。如果你看到诗篇，不晓得是谁写的，但是诗篇当中很多大卫所写的诗篇，你如果注意看到大卫的生平，大卫生平其实是蛮坎坷的，他享尽了荣华，可是吃尽了苦头。但是他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他最感人的诗篇通常什么时候写的？是他享荣华富贵安利的时候写的，还是他困难患难的时候写的？都是患难，都快要死了，眼看着下一次可能敌人就到他门前，他就可能就没命了，他感谢，他赞美。今天我们其实也差不多，大卫安逸的时候犯罪了，我们安逸的时候忘了感谢，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提醒我们，我们生命气息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我们的主。所以这篇诗篇你不要假设说写这个诗篇的人是住在漂亮皇宫当中，然后吃香喝辣，然后是绫罗软帐，不是这种生活的，未必。他可能是正在很困难的时候，他想起神对他的恩典超过他想象的，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赞美诗篇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诗人在这里，我们首先一个观察，短短的五节圣经有七次的祈使句，就是命令句，就是说督促你，没有什么其他选择，这是到神的面前来，想到上帝，未必是到圣殿当中。他说你只要想到上帝，要感谢神，至少有七次的命令。你一个你要欢呼，第二个你要侍奉，你要进前来，你要晓得，你要进入，你要称颂，你要感谢，连续七次，短短的五节当中七次，每一次都是命令句，也就是说不用讨论的，不用讨论说要不要感谢，什么时候感谢，都不是理由。到神面前就是进到他的同在，感谢他，称颂他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想从三点跟大家分享。第一节讲到说感谢不可扣留，什么时候进到神的同在，想到上帝就感谢。第二到第三节，如果你感谢了，那你就会侍奉。第二节说你当乐意侍奉，侍奉这个字是在这里是祈使句，感谢喜乐这个字不是，喜乐是名词的，这里动作是你用喜乐来侍奉他，不是喜乐的侍奉他，这稍微不一样，我们中文让你有点这样误会。这里讲说如果你感谢，你自然就会侍奉上帝，因为侍奉在这里是祈使法，所以我们如果感恩一定来侍奉他。那侍奉他不一定是出来当传道人，也不一定是当长老当执事，或者是做别人看得见的事情。侍奉有很多很广的意义，我们待会回来再看。如果是这样子的，那么到第四节第五节就感谢就不能够停止。这里讲要进到他的门，似乎是进到圣殿，就像现在我们进到教会的门，那就是来感谢赞美他，理所当然的。第五节真的讲到说不能够停止感谢的理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本为善，如果神本为善，那我们感谢他要多久又多大就没有办法计算的。也就是说如果神昨天是善的，我们昨天感谢他，如果神今天是善的，我们感谢他，如果神永永远远到永恒当中都是善的，那你要怎么感谢他呢？你根本不可能停止，也不应该停止， 也不可以停止。这第五节讲出来感谢最大的理由，因为他本为善，不管现在周围发生什么事情，世界起了多大的变化，我遭受多么大的艰难，因为神本为善，所以就感谢他。所以你看，神在这短短五节当中论到感谢不可扣留，感恩就必定会侍奉他，跟随他，感恩就当然不能够停止，因为你认识了神，你经历了神，尝过主恩的滋味。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段，感谢不可扣留。一开始这个诗就讲是称谢诗，这个标题当然是后面人加的，经文内容是只有一节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。这里祈使句这个使役法用在哪一个动词上呢？欢呼，因为这个是动词。欢呼什么意思？欢呼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欢呼是有意思的，这是为了这上下文把变成很高兴的欢呼，其实本来不一定有欢的意思，但是肯定有呼的意思。它大部分的时间是表示一种喜乐，但是不一定的哈。它其实这个字本身有点中性，那就是很大声的意思，呼叫吧，这样明白意思吗？但既然你是感谢，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欢呼就理所当然的，这样明白意思吗？当你很高兴的时候你呼叫，你说你叫什么，当然他高兴才叫嘛，他自然叫，翻译成欢呼了。那什么时候上帝用这个字，在旧约当中用欢呼呼叫这个字，其中有几次让大家知道这个字里用的概念。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五节，大家知道约书亚记第六章是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攻打耶利哥？圣经如果熟悉你就晓得了，他们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绕城，然后吹号那个字，然后众人一起欢呼，都是用同一个字，这样明白意思吗？请问那个声音会大还是小？你想大到有人说是大到有共振，所以跟城墙那个频率相同，以致城墙倒塌了，这是别人的想法，不一定是这样子的，但是那个声音肯定不会小，光城墙倒下的声音就够大了，但是欢呼的声音我相信盖过城墙倒塌的声音，所以大家都使命 的喊叫，大声的呼喊，因为神要求他们这样做。所以你说欢呼这个声音多大呢？非常大，大了多大我不晓得，你能多大就多大吧。这是欢呼，感谢不可扣留。而且他一上来就说谁应该向耶和华欢呼呢？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是说基督徒们，神的百姓向神来欢呼理所当然，对吧？但在这里讲谁向耶和华欢呼呢？讲普天下，他是讲普天下所有信主的人，还是全天下所有的有气息的人呢？其实他暗含的意思是原本所有普天下只要是活的人，其实都应该向耶和华来欢呼的，只是他们不懂，那懂的人就要更大声了，这样讲对吧？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子。所以一劈头向着这些百姓讲，普天下原本就是应该要歌颂赞美耶和华的，他们不懂，那我们替他们大声一点吧，让他们也听见。所以这里讲普天下，全天之下，所以包含所有的人，其实是可以理解的。今天我们可以理解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但世界上的人不一定明白，但是我相信所有人都同意一点，生命当中我这短短的六十来年的体验，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事情经常是无价的，而且是我们出不起价钱的。我这样讲我相信你不会反对的，你的生命可以用金钱换得来吗？你了不起买一点点健康，你买不了生命的充其量延长一点时日，延长一点我们这些受难那些困苦的年岁，但是金钱财富买不了生命的，否则人就不会离开世界了。我这样讲不客气，但是是真实的，不是吗？也是我们的体会，生命当中那些最宝贵的事情你不能买得到，甚至连最普通的事情我们也买不起，太阳你买不起， 水你说你可以买得起，但是那个代价很大的，空气那些都是超过，其实超过我们人能力能够做得到的，因为它代价很大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付空污花了很多钱，到现在成效还是不是特别很好。前一阵子如果大家注意到新闻，也知道在印度加尔各答是吧，到那个空气污染到毒气了，而且不但是印度很注意，全世界都注意到这个事情，连联合国也关注这个事。因为如果这种现象这个时日多几天，有很多人会死于肺病的，这是事实，没办法逃避。你说有钱人我买个防毒面具吧，你想你讲到的时候戴个防毒面具，你开会的时候戴个防毒面具，那像什么话呢？那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。所以这些生命当中还有远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，不是人财富能力金钱可以买得到的。所以如果世界上人明白这个道理，当说神创造世界你们都当欢呼，我想他会愿意的，他明白这个道理。对我们来说我们当明白的。所以神一开始就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这是人人应该有的，而且全天下的人，更何况我们蒙了他恩典，明白他救恩，蒙他救赎的人，在他面前更是如此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就从大声感谢赞美开始。今天早晨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诗歌，她祷告的时候带后的是蛮大声的。好，这个是我过去听各位领导的时候这个声音算是比较大一点的，这可能多了三个分贝四个分贝有的。但是我还是很怀念我过去这些年间在国内培训的时候，他们的祷告，他们的赞美声音真是够大。我们当中有人去过吗？如果去过培训过你就知道，就是最近今年我去的时候也还经历到这个这样的现象，我很感谢。而且这些大声回应的人都是年轻的孩子啊，20岁，平均大概不到21岁，因为都是大学生，19岁、20岁、21、22岁，但平均不会超过22岁的，加上一些少数几个老师，那200来人，将近300人的孩子当中，当你说主啊我感谢你，他们说什么呢？阿们。不是一个人说，每一个人都有大声，你想那我们祷告起来多有力量。他说主啊我感谢你，他就阿们，你是配得我们颂赞的，阿们。感觉非常好，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练习一下。这里讲说要大声向耶和华欢呼，不要害羞也不要客气。在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也不习惯，我来自于比较安静的教会，但是安静归安静，声音可以大没关系的，至少祷告的时候，如果你真心被神的灵来感动，揣摩出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各样的恩典，这样的短短几分钟祷告的时间，我们向神大声来回应，我想是理所当然，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不大声反而奇怪。所以欢呼到底有多大声呢？我不知道。当要打仗的时候聚集吹号也是用这个字，欢呼这个字，围绕耶利哥城墙让耶利哥城墙倒塌也是欢呼这个字，约柜到了他以色列的营中众人就欢呼起来了，也用的也是这个字。你说他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够大声吧。所以下次如果神怎么感动你，你就大声。你如果旁边有人在祷告的时候他大声喊阿门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怪他，你不一定会很自在大声，但是如果有人大声来赞美神，你就感谢主。所以感谢不可扣留，到神面前就大声，不要吝啬，不要含蓄了。第二节以后，如果我们到神面前来感恩，那么感恩就必定会侍奉。你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这里讲到两件事情，第三节，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又是他草场的羊。这里有两种事情，两件事情到神的面前来感恩。第一件事情是在第二节，第二件事情在第三节。 第二节是用工作侍奉来感谢神，第三节是用与神的关系来感谢神，哪个比较重要？我说都重要，因为圣经都写出来的。如果硬要分的话，然后说与神关系，但这两是不可分的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，你就不可能不侍奉他。你要跟侍奉神，你不可能跟神的关系不好。这两个是一体不可分的，但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性质。你看到第二节，用工作侍奉来感谢他。所以你们当晓得，对不对？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。乐意这个字是说，是副词，他用名词转做副词使用，真正的动词是放在侍奉这个字，所以这里要有行动的。如果你感恩，自然就侍奉他。那怎么侍奉他呢？不是苦哈哈的，不是勉强的，而是要用你很心甘情愿、欢喜快的、喜乐的来侍奉他。那这个有点挑战。我们侍奉的人每次都喜乐吗？喜乐，有些人任何时候都喜乐，但是我相信这也是从神给他恩典。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碰到难处的时候有苦的，苦中带甜，但不管怎么样，神要求我们说到面前来侍奉他是喜乐。如果你想通了，你会喜乐。为什么呢？有些人想侍奉还没有机会呢，我这样讲对吧？如果你想得清楚，你大概就会感恩了。我跟各位讲一个有趣的例子。我在亚特兰大教会侍奉的时候，我刚刚到，那时候因为年轻，又刚刚博士读完，所以很多东西要 keep up。所以我礼拜一早上的时候，我自己读在我办公室就是进了教会的办公室，在办公室里面读我的圣经。礼拜一我读希伯来文，礼拜二读希腊文，礼拜三读德文圣经，礼拜四读阿拉伯语圣经。有一天我正在读我的圣经，我的长老进了教会，跑到我的办公室，一看我在读希伯来圣经，哇，他羡慕得不得了。长老很希望能够出来全职间侍奉，但是他工作让他不允许。他立刻说：“牧师，你很幸福啊！”我还没想到，读圣经很幸福是当然是，他指的不是这个。他说：“如果我。”那个长老这样说，如果我要读希伯来圣经，我得付钱，因为去学校读书嘛。那你读希伯来圣经，教会付钱给你啊？他不是，他一点都不是嫉妒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想，我想那真是的。我在办公室读我的希伯来圣经，那教会有没有给我供养生呢？当然有，很丰富的。所以你要这样吗？麻烦你到神学院来，我们可以帮忙你的。但你想，他很羡慕有这样的侍奉，有这样的机会，他没有。其实你从另外角度想，今天很多时候有些人想侍奉还真找不到容易的时候侍奉，特别在第三世界，在外面逼迫患难的时候，你想侍奉神不那么容易的。但我们在这里，你想侍奉什么就侍奉什么，没有人拦阻你的，我们是幸福的。如果你真的感恩，你岂会不侍奉？你当然会侍奉。所以在这里侍奉，你再想想以色列这个百姓怎么形成百姓的。当年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晓谕摩西，要摩西去告诉法老说，这些人要让他出去，因为他们是我的百姓，将来要怎么样呢？要到那山上来侍奉我，就敬拜我的意思。侍奉跟敬拜是不分家的。所以以色列百姓的身份从一开始就从侍奉神开始了，也就是他的名目，他的理由，正当的理由是这些人不当你的奴隶了，这是我的百姓，你要让他们出去，白白让他们出去，还要供应给他们养生的，好叫他们到山上去侍奉我，去敬拜我。今天我们的身份其实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我们蒙召了，就自然起来侍奉他，我们感恩了就起来侍奉他。所以经文才说，你们当乐意侍奉，你们当侍奉耶和华的欢欢喜喜、乐乐意意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欢喜快乐，或者有时候你可以翻成是兴高采烈、欢喜感恩。你不管用什么心态、用什么解释，就是如此。 这里讲到要到神的面前来，来欢呼，来歌唱。第三节讲的是用跟神的关系来敬拜，来感谢我们神。第二节讲的是你要侍奉，这是有动作的，但第三节没有。第三节说你要晓得，晓得后面是整个名词，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就这一点，他第三节所讲的这个内容，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做什么事吗？不要。你能做什么事吗？没有。你不可能做什么事，你绝对不可能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因为我相信了，所以你我就成为你的百姓，那是必然的。但是不是你们相信造成的结果，是神收留了我们，是神救赎了我们。我这样讲对吧？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你也没办法做任何事情，因为这是一个盟约。上帝说我救赎你们，我要成为你的神，你们要成为我的百姓，立下盟约。百姓付了什么代价没有？没有什么代价，一点代价都没有。即使像鲁弗当年扛十字架，都不是因为他扛十字架得救的，对吧？在十字架的救恩上头，你我不可能付出任何一点点，甚至我们说主啊，我愿意跟随你都不算数了，那完全是神的恩典，那是个关系。所以在这里第三节跟着第二节，我们如果感谢神来侍奉他，是因为用神的关系，就有点像我们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。当孩子表达对父亲母亲的那种敬爱，我相信做人父母的心中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欢喜快乐，对吧？这就是如此。我们晓得，而且一定要晓得，晓得这个字是动词，而且是一定要晓得，是命令，要弄得非常的清楚。后面讲的关系说我们是他的民，是个盟约立约的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。这里一个比喻非常的令我们欢喜快乐。你想到说我们是神草场的羊，那他就是什么呢？他就是我们的牧者。在圣经当中，这个图像出现的次数多得不得了，丰富得不得了，讲了两千年还没讲完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今天我们当中哪一个人敢说不缺乏的？其实我们老是觉得缺这个缺那个，对吧？但是上帝敢这样断言，我是你的牧者，你就不至于缺乏。如果缺乏，那是你自己没有看见。这是一个神跟我们之间很微妙的关系。你再看以西结书第34章，讲到耶和华亲自要做我们的牧人，那些走失的神自己亲自找回来，寻找亡羊，寻找迷羊。今天就是如此，人需要，人走迷了，人不知道，神自己道成肉身，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。那以至于耶稣可以说什么呢？讲到说他是牧者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像这样的图像，像这样的神学，在我们的经历这一辈子讲不清楚了，一辈子讲不完的。所以在这里用这同样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是他草场的羊。甚至在以西结书34章讲的最好一段，我读给大家听，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加美躺卧，加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，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我也要秉公牧养他们。何等的宝贵！这里讲说，我们都是属他的，因为他是牧者，我们是他的羊。如果说我们真正明白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神也属于我们的， 我想你的观点、你的做法、你的生活、你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会不一样的。那我们生命当中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到底有什么是真正属于神的，而且把主权也交到神的手中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这是你每一个人要向神来交账的。如果你真正说我是属他的，我所有也是属他的，那如果真的这样想，你的想法跟做法会不一样的。昨天我参加一个追思礼拜，很难得的，平常现在不牧会了，以前因为牧会，所以而且教会长辈多了，每一年都有好多个追思礼拜，所以师母跑牧园的次数，跟跑医院的次数加起来是不得了的。昨天站在这个追思礼拜比较特别，一个年轻人，30来岁，40岁，了不起40岁，从外州搬来，到湾区不过3个月。以前我不认识他，但就在今年6月的时候，大概半年前，他一个2岁半的孩子过世了，出车祸。他另外一个儿子11岁，所以我就讲到，他们大概告诉他说我有这样的经历，曾经孩子过世，我出来侍奉，所以就特别介绍我们跟他，因为他心中很多的愁苦，知道碰到这种大的难处，要胜过，要走出那个阴影，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我想我这样说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所以就跟他谈。那天礼拜天，讲完道，下午跟他谈，给他一些帮助之后，我们还请他吃一顿饭，就这么样。之前不认识他，很优秀的年轻人，但是呢，这种很优秀的年轻人碰到这种大事情，他就更不容易过得了关了。昨天一个安葬礼拜，他把骨灰搬到迁到这里来，下葬在一个这附近帕拉奥托斯的一个墓园里面。他问我能不能去参加，其实我想已经是够忙了，这个也不是我的教会的会友，但是我想他人生当中碰到这么大的事情，如果可以陪他走一段也是不错的，更何况他很愿意听我对他劝勉的话，所以去参加了，也蛮感人。我相信上帝会使用这个家庭，因为上帝不误事，他不会随便让一个可爱的孩子，让一个这么爱着他孩子的父亲突然受了这么大的伤痛。若神许可，将来神必有用他们之处，我已经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是做工了，神不误事。如果你真属他的，你是不是在凡事上就有一个属天的眼界，以至于我们做一个好管家，你的生命、你的气息、你的钱财、你的恩赐、你的时间各方面，如果你真的讲说我是属神的，那你的做法想法会稍稍不一样的。所以我想到我自己的例子，我也想到了耶利米哀歌3章那边讲到神给我们安慰，就是因为昨天的例子我都特别想到了。他说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们，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，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，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我在想他一生的盼望，或者是他很大的喜乐，在孩子身上突然之间出一个车祸，孩子给卡车给撞死了，他连面都没见到，连道别一声都没有，但他仍然属上帝了吗？当然是的。如果你是真正属上帝的，无论在天上的，无论在地上的，无论年少的，无论年老的，无论贫穷的，无论富足的，无论卑微的， 无论荣耀的都属耶和华，他都有他的美意，所以我们心中就可以得安慰。所以我是想起我自己孩子过世的那一天，那天早上我们我跟师母两个人同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我通常不会做异梦，我师母会，我这个人神经比较粗，灵命比较浅，我不会做这种梦的。但那天早上很奇怪，前一天晚上我们去医院看呢，我们大概知道他其实孩子已经在神的手中，只是呼吸器在帮他呼吸，其实灵魂我怕早就在神那里了。所以那天晚上很难过，到了第二天早上在五点多醒过来了，发觉师母也醒了。过一阵子我跟师母说我做一个梦，他跟我说他也做一个梦。我说我梦见我在河边，我们在河边看到孩子在河的那边，在那边奔跑。那情况我大致描写一下，师母说他也做个梦，一模一样的梦，梦不是我能够控制的。那我也相信，就算这个梦是巧合来说，那也是我们心中很大安慰。那我相信呢，不是巧合，两个人要做同一个梦，他们描写的情况居然跟我描写的差不多。我不敢说以后再去比对吧，现在我没法验证，但是事实就是一辈子就这么一次，我很少做梦的，那天梦见这个。我在想，在地上也属上帝，在天上也属上帝，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说我们是属他的，那我们是任何环境都可能胜过，任何环境都可能得到安慰，任何环境都可以交托，这是这里所说的。不但要用我们的工作来感谢主，用我们跟神的关系来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是属他的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这段关系。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？没有。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够清楚了，我们的经验当中也是这样的体会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两个都要。你要不要用侍奉来感谢神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你要不要用跟神的关系来感谢神呢？答案也是肯定的，缺一不可，两者都是需要的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，那到第四节到第五节，感谢就不可能停止了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他再讲一次，要感谢他，不但是这样，要进入。第五节讲出最终原因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他总结了整个诗篇一到四节，为什么要感谢？因为神本为善，慈爱存到永远，信实直到万代。这里一样讲两件事情，第一个讲到当下的感谢，第二点讲到永远的感谢。不管是现在是永远，都要感谢不断。你看当下的感谢，就现在就要感谢。你看第四节，当称谢进入他的名，他的门，称谢这个字跟前面是相对的，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是相对的。如果这样讲，你如果脑筋转得快就知道了，动词放在哪里？进入，不放在称谢。称谢是个名词，当作副词用，用称谢的方式，称谢的状态，称谢的心态进入他的门，这样明白意思吗？不是说你要称谢，那称谢是本来就有了，你还没进入之前就这样有点不一样，这样明白意思吧？你进到教会之前，就是说你用称谢进入，跟你还没进到教会之前就已经称谢是有一点不同，对吧？不是说我们先来赞美，哇，你现在开始称谢，那时候已经太慢了。你在还没进到神的殿当中的时候，你就有一个称谢的心，称谢的人，这样明白意思吗？你说这个厉害，所以中文的翻译还是没办法表示那种很深层的意思。你要进到神的里面的时候，你是带着称谢进去的，存着称谢进去了，而你本身就是称谢的，这是神要求我们的。所以当下的感谢，如果是这样子，那现在坐在这边当中有谁不是感谢的呢？我想不是，每一个都感谢神。要进到神的圣所，你注意到他的前面要当来向他歌唱那个字， 第二节那个来那个字，那个来跟第四节这个进同一个字，因为 come and go 意思是差不多了，中文也一样，所以台语才会讲来去，就是来就是去，用来也可以，用去也可以，一样的意思。因为来个去就是看在哪个角度来看。是这里你注意看第二节，当要来的时候是进到神的同在，当第四节当要进的时候是进到神的圣所。所以不管是具体的是抽象的，是在教会内的教会外的，都要感谢他，这样明白意思吗？圣经没有含糊的，非常非常的丰富的。所以第四节说要进入他的门，就像现在各位我们已经进到他的门，进到神的殿神家的门，所以是当下就要感谢。现在正是个感谢的时候，崇拜当然是要感谢的。第五节讲到真正感谢的原因或者感谢的结果是永远的感谢，这是至终的原因，是无始无终的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。所以巴不得我们在我们感谢当中多揣摩这首诗篇，其实你光自己读就已经受了很大的感动，但是你一解开来发觉说神里面丰富的信息超过你想象的。我就想到我自己牧会的过程当中，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是懂得感恩的，所以以至于教会很蒙恩。我想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越是感谢神，教会就越兴旺，越不懂得感谢神，教会问题就越多。我这样讲应该是很正确的，对吧？今天教会成为强壮，我在想过去侍奉教会，教会强壮不是因为有个名目，不是因为有个好的讲员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，也不是有一群很忠心的长老，这些都很重要的。但是我想我现在回头来在想，教会那十年当中十几年当中神非常非常重用，以至于可以祝福的周围四五个州的所有的查经班跟小教会，是因为有一大群很懂得感恩的弟兄姐妹。这是我自己心中很深切很深切的感受。我就讲其中一个例子，其中一个姐妹她负责社青团契，社青团契比较特别，当时社青团契大概都是30来岁，刚开始的都是单身，后来社青变成家庭，还是不可舍不得拆开来说一半家庭 一半单身的，虽然生活体验也不一样，但是因为他们情感太好了，一起长大了，有革命感情的，所以不肯分开来。通常我们是说你到了20个一定要争执嘛，要小组要分开，可是社青团契不肯。我们也说这个群体比较特别，为了造就年轻人，所以他后来他们到了100人的时候还没有分小组。那这个姐妹在帮忙主要的社青的主要一个同工，他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。我就不讲他的生活细节，其实他生活是相当痛苦，经济没有匮乏，情感很多很多的困扰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信心的女子，情感上有很大的重担，但她懂得感恩，她认真的侍奉，弟兄姐妹看见她的这样的精神得到很大的激励，很多事情她真的是懂得感恩。就我去讲其中一件事情，有一次她输血，她血压太低了，就差点昏倒，正好那天我到了楼下，到了餐厅，他们正在输血，我一看到情况说这不行，立刻叫他做稍微处理，算是把他救回来了，那其实蛮危险的，当时那些帮忙做的义工一下子没有注意到了，所以看到他脸色惨白，如果这不下去可能就休克了，休克可能还造成一些后遗症，一些并发症。结果他醒过来以后，他说牧师我欠你一条命，当然讲这个太严重了，不过他是真心的，他说好，那以后如果要去宣教你就跟我走吧，到现在一次也没有跟我去。但不管怎么样他是懂得感恩的人，这是不一件小事，他真心的，牧师以后你说什么 分我一生，因为我的命是捡回来的。其实我那是什么？是神自己保守他。像这样的弟兄姐妹不计其数。当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越能够知道感恩，越能够明白感恩，这个教会就越蒙神的祝福，同意吗？若是就像诗篇所劝勉我们的，当来欢呼，当侍奉耶和华，当进入他的门他的院，感谢赞美他，那是我们该做的。我们若这样做，神的祝福在当中。所以鼓励大家，下次如果要感谢要祷告怎么样，大声吧，不要客气，从回应肢体的祷告感谢开始，不要客气，不要扣留神恩典，然后用我们忠心，大事忠心，小事忠心的角度来侍奉我们的神，人前人后我们侍奉他，用侍奉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谢，更重要的是用你跟神亲近的关系来感谢他，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，不是昨天，不是今天，将来永永远远都是一样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，来感谢，也求神祝福我们。主，我们到你面前，我们真是从心里要发出我们的感谢跟赞美，因为你配得我们的颂赞，所以愿意主在我们未来的日子当中，我们不断用这样的心思意念来跟随你，愿你自己伸手祝福你的百姓。主，叫我们今天我们有感谢的心，主在你面前更加的发声，主在将来的日子更愿意到你面前来感谢你。每次我们进到你的殿，每次我们进到你的面前同在，无论在任何地方，我们就感谢赞美你，愿你伸手祝福，愿接下来这样感恩的节期一直到圣诞节，让我们感恩心不断面在你面前被你激励，被你建造，以至于我们更成为你所喜悦那懂得感恩的人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唯愿你自己的手扶持你的百姓，叫未来这个礼拜当中靠你能够凡事能够得力，靠你凡事蒙你的恩典眷顾，叫我们身心灵在你面前都有康健，唯愿耶和华让脸光照我们，用笑脸帮助我们，愿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并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就常如此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